这是耶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还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有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我 Nova 祝你身体健康。本期周四的节目有新闻、外交交流、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古河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的消息以及娱乐，在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和 Warna Warni 无言流逝节目，最后是为您播送华语主歌曲在布朗尼娜的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新闻。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要：第一，印尼广播电台总经理提到了文化外交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第二，印度尼西亚出口融资机构加强银行业协同效应，为全球印度尼西亚出口商提供支持。第三，外国外交官乐观的认为文化部门可以为国家外交做出贡献。第四，印度尼西亚已准备好通过文化部门引领世界变革。第五，国家研究和创新局的研究人员强调地方智慧在印度尼西亚森林治理中的重要性。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内容。印尼公共广播电台总台总经理 Hendra Smo 希望外交论坛能够为鼓励文化在各国外交中发挥作用做出贡献。RRI Indonesia 之声于本月27日周三在北苏门答腊岛棉兰举办了主题为文化外交凝聚国家的外交论坛。 Hendra Smo 表示，文化外交是利用文化元素促进国家间良好关系，增进相互了解，增进不同群体间信任的外交形式。其他文化问题已成为外交背景下的全球焦点，吸引了那些全球根据其他国家的政策和态度来管理国际关系，以更有效地实现国家利益的国家的关注。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phenomena does not only rely on material.
文化现象的影响不仅仅依赖于物质层面，还包括一个国家的规范和意识形态层面。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外交进程的成功依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人民所拥有的文化，因为这种文化对于塑造其他国家的思维方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希望这个论坛能够为此做出贡献。Hendra Smo 进一步表示，作为 RRI 的一部分，印尼之声以九种为已在海外独立播出。其他介绍，印尼之声除了作为信息媒介外，还发挥着福建和宣传媒介的作用。他表示，印度尼西亚之声 还鼓励提高人们对印度尼西亚文化的认识和主人翁意识，并通过各种节目开展二国外交，包括外交论坛。印度尼西亚出口融资研究所或印度尼西亚金出口银行与银行业领导人进行了密集会议，以鼓励印度尼西亚出口的增长。在与印度尼西亚各级银行领导层的会议上，印度尼西亚出口融资机构还讨论了加强对印度尼西亚出口商，包括中小企业和企业支持的协同效应。印尼出口融资机构执行董事里安尼·迪多索·周山杰亚加达表示，作为印尼出口融资机构的战略合作伙伴，与国家和国际银行领导层的会议是加强更富有成效的业务合作的积极一步，直至未来出口增长，并成为印尼经济的激动力之一。里安尼表示，印尼出口融资机构致力于将融资引导至对出口收入和额外就业机会具有影响力和发展影响的部门，并始终如一地执行政府赋予的提高产品竞争力和鼓励国家出口的任务。马来西亚驻印度尼西亚棉兰总领事沙里尔尼扎姆·阿卜杜马勒克乐观地认为，文化方面可以加强国家之间的关系。周山本月27日在北苏门答腊棉兰举行的外交论坛上发表演讲时，他表示，各国甚至有潜力共同分享文化外交。
The best example I can give is, I think you remember a couple of years back where Malaysians, Indonesians, Bruneians, Singaporeans...
我能给出的最好的例子是，我想我们还记得7年前发生的事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新加坡甚至泰国的人们团结起来捍卫，当说仍然必须有干有罪时，我们一起拒绝并说仍然必须住宿，这就是我所说的分享文化差异。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文化，文化方面确实可以使我们团结起来。与此同时，荷兰驻印度尼西亚名义领事奥尼·辛德拉·库苏马表示，各国人民之间的差异是团结国家的强大财富。他认为差异使社会更加宽容，并加强实际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北苏门答腊大学的学者 Robert Cibarani 强调了国家和社会可以进行文化保护的重要性。他表示，这些努力可以通过文化交易、文艺演出、文化外交等方式来实现。印度尼西亚已准备好通过文化外交引领世界变革。教育文化研究和技术部文化司司长 Hilmar Farid 表示，文化外交不仅需要就文化多样性在解决全球挑战中的作用进行时执行对话，而且是建立互利合作和相互变革的手段。 Hilmar Farid 在北苏门答腊棉兰举行的第40届外交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现代生活的许多挑战 不能仅靠技术和经济增长来解决。他认为这是要对生命的运作方式以及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方式进行根本性的中心评估。
Indonesia is ready to lead this conversation.
印度尼西亚已准备好引领这场对话，分享知识并向其他国家学习，因为我们正在建立一个重视各种形式生命多样性的全球社区。印度尼西亚的文化和生物多样性不仅仅是旅游业的背景或原材料的仓库，也是可持续生活的解决方案和灵感的来源。Hilman Farid 进一步强调了未来的文化挑战。他认为国际社会面临着地质变革的根深蒂固的利益和制度，优先考虑短期利润而非长期可持续性的全球经济模式的主导地位，对采用替代做法提出了重大挑战。即使他们为最紧迫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他认为这实际上体现了文化外交的力量。Hilman 认为文化外交不仅仅是文化产品的交流，也是挑战现状的思想、实践和哲学的交流。国家研究和创新局的研究员 Minov Handitya 强调了党的智慧作为纳入林业治理考虑因素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长期生活在森林周围的设计而言。舟山在雅加达进行的在线讨论中，国家研究和创新局法律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Minov 表示，森林保护和当地智慧之间的联系可以从独主人民的生态行为的描述中找到。在森林周围生活了几个世纪，国家研究和创新及人口研究中心的苏伯鲁里教授表示，社会林业中对传统森林的认可仍然可以更优化的进行。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外交角落。本期的主题是印尼大使向埃及企业颁发感谢状。印度尼西亚驻埃及大使 Lutfira Auf 于3月21日向埃及亚历山大使的 Foodland 进出口和商业机构公司颁发了感谢状，此奖项由 Foodland 进出口和商业机构总监 Tamar Nashat Al Hanawi 和 Ahmed Nashat Al Hanawi 领取了。因素印度尼西亚驻开罗大使馆3月22日发布的新闻稿中表示，已经建立的良好合作以及未来将继续增加，并为双方带来好处。鲁菲拉乌夫大使表示，企业对企业层面的合作为鼓励两国贸易合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补充说，印度尼西亚驻开罗大使馆准备为加强印尼和埃及之间的贸易合作提供支持。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驻开罗大使馆贸易赞商沙哈兰巴蒂表示，感谢状是对印度尼西亚产品机构上的重要奖励，也是增加非石油和天然气产品向世界市场出口的手段。由印度尼西亚贸易部长直接授予，被希望提供的此感谢状将通过认可埃及公司作为印度尼西亚产品出口伙伴的承诺，来增加双边贸易量。Foodland 进出口和商业代理公司在过去10年里一直进口印度尼西亚烟草产品，在过去3年里一直进口印度尼西亚罗布斯达咖啡豆。2023年 ，Foodland 将进口超过1000吨印度尼西亚咖啡豆，价值$350万，约合533.1亿印尼盾。今年该公司的目标是进口1500吨印度尼西亚罗布斯塔咖啡。该公司计划通过埃及向埃尔及利亚、利比亚和摩洛哥出口印度尼西亚咖啡，以扩大贸易。根据埃及统计局的报道，2023年印尼咖啡豆对埃及市场的出口排名第一，出口额为$9,296万，约合1亿，市场份额为42.69%。外交交流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如果您想与本台互动，或者想要给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提供建议和意见，或者通过流媒体和短波波段收听本台节目的报告，请您发给本台的邮箱 foilisteners@gmail.com， 或者请关注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 @foiofficial， 或者本台的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历史上的今天，是给您报道过去发生的事件。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关于认识为未来的数亿印尼银行航空公司的历史旧飞机被一间自称是圣战突击队的人劫持， 1981年3月28号这架飞机正从机港大朗布都都机场飞往棉兰波罗尼亚机场，被伊姆兰宾穆罕默德领导的乌民恐怖分子劫持。1981年3月31号新东班牙一旦不变中效力领的三六的部队在进步实施了解放行动，四名恐怖分子被枪杀，另一名恐怖分子伊姆兰宾穆罕默德被捕并被判处死刑的。一架载有48名乘客的飞机被劫持事件被举例为印度尼西亚首例生产东极的恐怖主义事件，也是印度尼西亚航空公司历史上唯一的。地球没有然后到了涅斯岛及其周边地区遭受了毁灭性的地震。2005年3月28号被苏门答腊岛、涅斯岛和南鲁阿切德鲁萨兰西梅鲁岛之间的海域发生强烈地震。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晚上11点9分发生地震，造成1000多人死亡，2391人受伤。美国地质调查局距离这次历史8.7级地震是自1900年以来世界第八大地震。地球朋友，最后到了印度尼西亚实施手术环脸手术，面部一直使用供体闭服或患者自身闭服替代患者面部闭服的闭服移植骨症。印度尼西亚环脸手术于2006年3月28号为一名西蒂努尔·扎吉拉22岁进行了手指面部移植手术，他的面部因变衰而受损。进行这次手术的医生团队是来自东加瓦斯岁苏多摩博士的地区中医院的医生团队，一位受的医生团队穆罕默德·塞夫丁努尔博士，有42名医生助阵，他们进行了42小时的手术。这就没有本期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 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I'm having a grasp that you're somehow not mine.
Mason Dixon line, where everyone closes shop at nine, where you can somehow finally find what you were desperately looking for. Funny how you thought that was gonna be New York, with chalkboard walls and slitted floors. Oh, we could've had that and so much more. Ask your new lover what it's like to be given a real fighting chance before you wish your good riddance. Did anything ever really count, or was that just a 2-year practice round?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是 Indonesia 流行歌曲，希望您喜欢本台播送的 Indonesia 歌曲。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您会多了解 Indonesia 的。其中这一是通过收听 Indonesia 古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现在报道 Indonesia 国。本期的主题是 Nusantara 国家首都的道路将由野生动物国经典。 Nusantara 国家首都管理局表示，新国家首都的发展将注重生物多样性，其中一项努力是建立地下野生动物通道。 Nusantara 国家首都管理局林业和水资源利用发展部主任 Bongki Widiaryanto 周一在雅加达表示，将在嘎良奥收费公路上修建一条野生动物过路的地下通道。他表示，努桑达拉国家首都管理局以公共工程和公共住房部以及环境和林业部合作，还计划为动物的国境建造一座立交桥，以确保他们在努桑达拉国家首都栖息地的得到维护。其他说，努桑达拉国家首都管理局和公共工程和公共住房部都进行了监管调查，包括将通过该地级的动物。本给解释成，为了维持努桑达拉国家首都的生物多样性，努桑达拉国家首都管理局还将巴里巴板湾的地位从种植区提升为保护区。不仅如此，努桑达拉国家首都管理局还改变了将中央政府核心地区的桥梁建设为水道的计划。根据本局的说法，之所以采取这一步骤，是因为巴里巴板湾的生物多样性很高，红树林仍然很茂密，在潭汐守方面发挥至重要作用。为了在东加里曼丹建设新国家首都的过程中保持生物多样性，国家首都管理局于周一推出了一项生物多样性管理计划。根据努桑达拉国家首都管理局的数据，在努桑达拉市50%公里半径内发现了3800 89种物种，哺乳动物有168种，鸟类有454种，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206种，鱼类已经369种，植物735种，除此之外还有140种物种被列入国家自然保护联盟的红死命律。本杰认为只表明这些物种很微弱，面临采血的威胁，那是稀有保护。印度尼西亚国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We have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政府努力改善印度尼西亚各地区的旅游景点的事实，希望大家有机会访问印尼，享受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烹饪、美丽的景点。为了多了解印度尼西亚丰富的美丽，请各位收听接下来的节目《Peson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美丽）。
听众朋友，正月期间，印度尼西亚有许多有趣的旅游景点可供参观，其中之一是巴厘岛的格巴温村。尽管号称是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地方，但事实证明，在巴厘岛有一个伊斯兰村庄，名叫格巴温伊斯兰村。这个村庄位于南东巴萨吉达格巴温传统村庄波摩根村，穆斯林人口似乎在以印度教为主的巴厘岛社会中和平共处。格巴温伊斯兰村基础之巴厘岛人，其历史根源来自波摩祖丹城堡或巴东王国。格巴温伊斯兰村是巴厘岛最古老的穆斯林社区之一，自伊斯兰教于1326希吉利亚年左右传入巴厘岛以来，在波摩祖丹王国时期，直到现在，格巴温人民仍然与波摩祖丹城堡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例如，格巴温村的居民经常受波摩祖丹城堡的邀请参加仪式。格巴温村的阿穆哈吉林清真寺是居民的礼拜中心。这座清真寺有一个独特的传统，即一季开斋。孟吉姆每年在月十日、二十日和三十日举行。这项传统是在背诵三十首《古兰经》后每十天进行一次，以表达感激之情。有趣的是，举行这一传统时会提供格顿等美食，这道菜肴仅在某些庆祝活动，如婚礼或孟吉姆活动之前提供。这格顿等是一道人当香料菜肴，搭配斯鲁嫩。除了表达感激之情外，这一传统也是家乡居民或穆斯林同胞和印度教徒之间兄弟情谊的机会。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华地市格巴温伊斯兰村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Semua yang telah lalu takkan menggontai pilu. Semua tak terlupa, telah terukir nyata. Takkan pernah tergulung untuk menepis bayangmu. Tak berdaya bila harus meninggalkanmu selalu.
jadi. Takkan pernah tergumam untuk menepis bayangmu. Tak berdaya bila harus meninggalkanmu selalu, selalu, selagi merindu. Tak senada irmamu seraya pindah.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本台也感谢您已经给我们发给了 email。如果还要跟我们互动，或者想要给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提供建议和意见，或者通过流媒体或者短波波段收听本台节目的报告，请您发给 foylisteners@gmail.com， 或者关注我们的 Instagram 账户 @foy_official 和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希望我们就常常互动。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Warna Warni》无言流逝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无言流逝的节目。今天的题目是关2024年连接真实。天峰会技术会议及展览。听众朋友，即为2024年连接正模式天峰会的是技术展览节，将2024年8月22号至24号在雅加达会中心举行。作为技术探索的先锋，2024年连接真模式天峰会将为展馆者提供身临其境的技术体验。2024年连接真实天峰会将带来诊所未来的真技术体验。Genex MSC 中专究人工智能市场以及将中2022年的1423.21亿美元至2024年的1966.31亿美元。听众朋友，印尼政府预计到2025年，印尼的数字经济体里将达到1461亿美元，成为东南亚最大的数字经济潜力。那是因为真知识技术的兴趣，而真知识技术的兴趣受到政府大力支持，用户兴趣高，技术基础设施、物联网的高普及率以及智能手机的广泛使用，这些能有这些。这些建设的因素正在推动印尼真实是技术市场向前发展， 国际书籍公司的一级显示出这次的增长规矩，以及2020年至2025年平均年增长率为 30.4%。 这种增长的利益，印度尼西亚对经济是体验的更广泛的内容可用性和强大的技术基础，实施人力增长的需求。听众朋友 ，VR Indonesia 专事人兼董事 Rudy Hidayat 表示，2024年连接整体四天峰会见证。CIX 峰会正在推动印尼走在技术转型的最前前沿的 CIX 峰会的雄心勃勃的目标是到2030年使印度尼西亚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最好的国家。因此连接政局实体真峰会将积极对外演讲之和新业人士以及法人们对印度尼西亚市场的思考。东江连接政局是体验氛围主席 Rudy Mahendra 表示，2024年这氛围是在新威也的战役者专心者和技术爱好者提供一个真正的是技术无限建立的舞台。继2024年 CIX 峰会顾问伊万·西亚万介绍， CIX 峰会活动将分为技术会议、技术展览、商业网络和其他会外活动。这项活动旨在通过人工智能、真金石技术等最新数字转型的力量来改变客户的体验。所有这些都集中在一个地方。听众朋友，今天无言录制的节目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您能通过本台的短波波段3325千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给你们播送的印尼怀旧歌曲。今天是由一个流行摇滚音乐团体由Dewa Bujana主演的 Gigi 演唱的 Mohon Ampun。 Gigi 成员的最初姓氏是 Dewa Bujana， 吉他手 Thomas Ramdan 是贝斯手， Arman Maulana 主唱， Ronald Fristianto 是鼓手，和 Arya Baron 是吉他手。除了发行流行摇滚风格歌曲，一首带有宗教色彩的流行歌曲名为 Mohon Ampun， 首例于2015年6月发行的同名专辑 Mohon Ampun 中。这首歌是专军中的主大圣典，其实 Mohon Ampun 一词前辈歌手 Vina Panduwinata 一百老歌，在1980年代流行。这首歌讲述了一个仆人请求上帝宽恕他所犯的所有罪孽的故事。各位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 Mohon Ampun。
asal. Hitam kelam memelukku. Semua dosa-dosa kini kian lama semakin nyata dan mencekam kehidupanku. Diriku rana kini dan ragu. Adakah maaf untukku?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端播波段3325千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reign@foreignnews.id 或者 foreignlisteners@gmail.com。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Twitter at Voice Indonesia 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